弟兄姐妹及朋友们平安。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39篇1到24节。诗篇139篇第一节，耶和华，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耶和华，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你在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在我身上，这样的知识奇妙，是我不能测的，至高是我不能及的。第七节，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就是在那里，你的手必引导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我若说黑暗必定遮蔽我，我周围的亮光必成为黑夜，黑暗也不能遮蔽我，使你不见，黑夜却如白昼发亮，黑暗和光明在你看都是一样。第十三节，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覆庇我。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深知道的。我在暗中受造，在地的深处被联络，那时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我若数点，比海沙更多。我睡醒的时候，人和你同在。第十九节，神啊，你必要杀戮恶人，所以你们好流人血的，离开我去吧，因为他们说恶言顶撞你。你的仇敌也妄称你的名，耶和华，恨恶你的，我岂不恨恶他们吗？攻击你的，我岂不憎嫌他们吗？我切切地恨恶他们，以他们为仇敌。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读经到此。
弟兄姐妹们平安，特别欢迎到我们当中来参与我们聚会精进神学院的这个密集课程的弟兄姐妹们啊，为这你们能够到我们当中一起的来敬拜神，向神感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这个时候向你求恩。主啊，求你圣灵的光光照我们，求你自己引导我们进入你的真理里面。主啊，求你用你的话，接着诗篇，接着诗人向你的祷告赞美来引导指引我们，让我们在面对不安的时候，主啊，用你的话来回应你。求你就帮助我们安静我们的心，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什么是不安？当然今天是孝亲节主日，可是不安特别是做父母亲的会面对，那么可能做孩童少年人也会面对。怎么说呢？ 如果你是一个做妈妈的，你买了菜回来，你洗了又再洗，又再洗，又再洗，因为你担心那个菜可能有点毒，有点什么杀虫剂还是什么，所以你一直的在洗那个菜啊，那是不安。如果你是一个少年人或者一个青年人，你要明天去考试，那么你到了考试前夕的晚上，你一直在想，一直在想，你一直在想象明天的考试，到了考场那一幕，翻开那个问卷，每一题你都不会，那种惊恐一直在想，于是你整晚上都睡不着，那个也是不安。无论是因为过去的一些经历，或者是想象中的难题，或者是前面面对的一些困难，使到你心里面烦躁，一直占据你的脑海，这是不安。我们怎么样面对不安呢？诗人也面对不安。诗人面对什么不安？当然我们如果看后面，不能看从前面开始，看后面呢，最后几节，从十九节开始，我们就知道诗人面对什么不安。诗人的不安就是他知道有仇敌要来了，有仇敌在逼迫他，有仇敌要害他，有仇敌要流他的血，所以他非常的不安。当他在那种不安的时候，他怎么样的来胜过他的不安呢？或者我们这样说，他怎么样因为认识神来胜过他的不安呢？我们从四个方面来看，诗人怎么样认识神，也帮助我们来面对我们的不安。首先第一方面，神无所不知，一定会保护你。神无所不知，一定会保护你。第一到第六节我们已经说了，诗人在这个时候面对敌人的那种逼迫，这种是怎么样的一种不安呢？我跟你说，这不只是不安呢，这简直是恐怖。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恐怖片，我不是说你一定要看恐怖片，那么有些弟兄姐妹也认为看恐怖片不好，不过如果你有看过恐怖片的话，你会知道一件事，那恐怖片为什么恐怖啊？因为你不知道下一刻会发生什么事情。如果你跟，我不知道你没有跟过这样的人看电影，你的家人还是你的一个好朋友，他很喜欢做导演的，他一边看电影一边跟你讲接下来会发生过什么，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啊？等一下你看那个女人啊从这边掉下来啊，等一下那个凶手从那个橱里面出来，你说你快走开啦，我要看电影。那个恐怖片一点都不好看。那恐怖为什么会恐怖呢？就是因为你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事。诗人就是这样，他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那个敌人要怎么样害他，于是他心里面不安。可是他知道什么？从第一到第三节他知道什么？他知道很多东西啊，他知道神知道他，他知道神认识他，他知道他坐下起来神都晓得，他的意念神都知道，他行路躺卧神都细查，神知道，深知他一切所行的，神知道，神知道一切，神知道他最细微生活的细节，他坐下，他起来，他躺卧行路，神都知道，神知道最微小的细节，人不知道的东西，人不注意的东西，最细微的东西，神知道。而且第四节诗人继续解释神是怎么知道呢？知道到什么程度？耶和华他说，我的舌头上的话，你一句，你没有一句不晓得的。我们也可以这样翻译，耶和华我舌头上的话一句都还没出口啊，你都全知道了。我要讲出来的话还没讲出来，你都全部知道我要讲什么了。好像一个做妈妈的，好像一个做妈妈，一个认识他孩子的妈妈，这个小朋友啊，从学校一回来，一看那个模样啊，那个妈妈就讲，你今天出了什么事情啊？你今天闯了什么祸啊？他都还没有讲出来，神都知道了，神知道我们的心思意念。所以第五节，这样的 无所不知这样全备的知识，诗人怎么说呢？不只是神早已知道，这样神那种无所不知是前后环绕，前面后面，而且按手在他身上，从上面按手在他身上，哇，全方位，前后上面都按手在他身上，太奇妙了，测不透，太高了，是我不能及的，是我达不到的，这样的一种知识。那你看诗人他还是不知道，他接下来还是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下一秒钟有没有仇敌来，有没有什么问题困难，他还是不知道。那他怎么办？他是不是说我一定要完全清楚，我一定要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我才可以安心呢？我一定要掌握，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我才可以安心呢？不是，诗人不是这样子。诗人虽然不知道前面的道路，可是他心里面懂，神知道，神能够应付，于是他是一个赞美，一个交托的心态来看待他前面的未知数。怎么样面对我们的不安呢？特别可能是做父母亲的，做父母亲的可能孩子小时候上下学你都会担心，担心他会不会被人拐走啊，担心他会不会过马路的时候出车祸啊。到孩子再大一些，也许出国留学，哎呀，担心他在外面，在外国会不会交到损友啊，会不会发生一些意外，特别看到报章不时会报道一些留学生怎么在国外被人家杀了，被人家做了一些什么事情啊，哇，一直的担心，头脑里面一直在跟他扮演最可怕的那个局面。可是神告诉我们，前面有未知数，我们也许不知道，可是我们是安全的，因为神知道，因为神知道我们每一个细节，生活的细节，因为神知道，不只是所有我们看见的东西，连还没有发生的事，连我们嘴巴还没有讲出来的话，神都已经知道了。所以我们可以像诗人在另外一处，因为神知道一切的事情，他说什么？我的心平稳安静，好像断过奶的婴孩在母亲的怀中。我的心平稳安静，好像断过奶的婴孩在母亲的怀中，可以安心，可以交托主，因为主知道，告诉我们自己，下一次当你担心的时候，当你为这明天的考试，或者当你为这孩子接下来的一些可能的遭遇心里面不安的时候，你告诉你自己，神知道，他已经知道接下来的事情，而且他掌握一切，他安排我生命的道路，神无所不知，一定保护你。一到六节。可是第二方面呢，诗人还说神无所不在，一定引导你。七到十二节，神无所不在，一定引导你。诗人赞叹神的那种无所不在啊。第七节他说我们没有办法躲避神。第八节说我上到天上，下到阴间，神都在。我们可以这样子说，第八节可以比较口语化的翻译的话，我若升到天上，那里诶是你；我若下到阴间下榻，哇，又是你。到哪里去都是神在那边，神在他的身边。刚才你看到那些幼稚部的小朋友献诗，那你看，哇，两岁的孩子可以在至少没有害怕了，来到众人面前献诗啊。你知道那个秘诀是什么吗？他们怎么可以这样子面对一个新的环境啊？就要从他们开始上宝宝班开始。我当然没有教过宝宝班呢，不过有请教过那些姐妹，有教宝宝班的。他说那个是很简单的，头几课让父母亲陪他去，让妈妈在他身边跟他一起上课，然后那个小朋友就觉得这个环境呢，诶，不是那么的陌生，不是那么恐怖啊，因为有一件事情是不变的嘛， 就是那个妈妈还是在他身边，让他慢慢的适应。那个小朋友后来呢，就可以自己的独立的在宝宝班上课了。两岁的孩子、三岁的孩子都可以，只要你给他这样的一个机会适应，有妈妈在他的身边，神在我们的身边呢，神同在。神同在是我们面对环境改变最大的一个帮助。环境改变，突然的一个改变，让我们心里面很多的不安呢，我们害怕，于是我们害怕，于是我们想控制，想掌握那个环境，我们想用自己来控制它，于是我们搬到一个新家，我们开始感到不安，我们锁门，我们再锁门，我们再检查，我们再上锁，然后我们再装那个窗花，我们害怕，一直觉得不安全。第一步是要知道，我们不能够靠自己的能力来掌握那个环境，我们不能够靠我们的能力来掌握我们的环境，这不是我们的工作。我们要记得神无所不在，他引导我们。如果我们坚持要掌握那个环境的话呢，会发生什么事？我们越尝试，我们会越无助，会越绝望，会越来越不安呢。你即使上了两个锁，你还是觉得要放多一个，其实有三个锁，三个锁之后还是觉得不够，要四个锁，窗花也上锁，还是不安的。我们要认定环境会改变，环境会改变，甚至突然改变，可是有一个不变的，神，神在我们的身边，神同在。我们的安全感，所谓的安全感，不是在于说我能够怎么样控制这个环境，使到我感觉到安全，而是神怎么样在我身边引导我们，让我们完全的安心依靠他，神同在。甚至第九到第十节说，我们飞到最远的地方，飞到海深极处，人不能到的地方，在那里诗人说什么呢？神的手扶持他，或者说抓住他，引导他，拖住他，不要让他跌倒，不会放弃他。诗人到尽头，人想象的尽头，能力的尽头，智慧的尽头，感觉到无助的时候，那里他看见神继续的工作。在他觉得是绝望的时候，哎，神还在那里引导啊，神照常工作，照常引导他，神用他的能力引导。什么样的一种能力呢？神在这种无所不在的能力的引导是怎么样的引导呢？十一到十二节就告诉我们了，世人想象一种黑暗，想象他的白天光明变成黑夜，怎么办？突然没有指望，你可能有这样的一个遭遇，一切都很好，可是突然之间发生了一件事，你措手不及啊，你非常的不安，你绝望。可是在这个时候诗人讲什么呢？十二节我们可以这样子说，没有一种黑暗对你来说是太黑啊，使你看不见，在你来看黑夜跟白天一样，你照样看得清清楚楚。神在人认为最黑暗的时候呢，他照样工作，照样施展他的那个能力。我们都有经过黑暗的时刻，不论是我们个人还是我们教会，都会经过黑暗的时刻。弟兄姐妹都知道，曾经我们经过黑暗的一个时刻，在教会面对那种问题的时候，人心惶惶的时候，坦白说我心里面也有这么想过，哇，也许这一次太黑暗了，也许这一次太黑暗了，过不了了这一次。可是神继续的行奇事，继续的引导我们，带领我们经过，因为没有一个黑暗是太黑的神看不到，没有。神在最黑暗的时候就好像白天一样照常工作，这就是神的引导了。事实上我们想象一下，回头想我们以前的遭遇，有没有过一次是这样的呢？ 太黑暗了，黑暗到没有走过来的，没有，神一直都带领我们，因为神无所不在，一定会引导我们，一定会引导我们。所以我们有诗歌说，光明时日我要他，黑云满布我也要他，每日在我生命中我需要耶稣，在最黑暗的时候我们还是需要耶稣，他是我们的帮助。所以如果在我们当中，比如说有一些年长的弟兄姐妹，你看医生，你在等医药报告， 你开始想象一些可能的局面，会不会是个绝症，会不会我接下来瘫痪，会不会我的经济能力不能够负担那个医药的费用，你心里面忐忑不安的时候，要记得在你最黑暗的时候，好像白昼，对神来说好像白昼一样，神在引导你，神不变的引导是我们无助的时候的帮助，他用他的右手抓住我们，扶持我们，他在引导我们。不要想象那个最可怕的局面，而是记得神无所不在，会引导我们。我们的依靠是什么呢？我们的依靠不是好像华人一些传统的观念，养儿防老，或者可能一些现代人的观念，我们储蓄到100万就能够面对任何的一个情况，不是。我们的依靠是神在我们身边，他一定会引导我们，因为他无所不在。神不但无所不知，一定保护我们，神不但无所不在，一定会引导我们。第三点，神也安排一切，一定会看顾我们。神安排一切，一定会看顾我们。十三节开始，诗人描述神的那种创造，神的创造太奇妙了。可是他是怎么样突出神的那种能力呢？首先十三节，他说神的那个创造是细心的设计，精心的设计。这里十三节告诉我们，我在母腹中你已覆庇我，我在母腹当中你已覆庇我。哎呀，这个覆庇的观念是什么一种观念呢？约伯记第十章，约伯就说了，你以皮和肉为衣给我穿上，你用骨和筋把我全体联络，是一个编织的一个画面，好像一个，不知道可能我的年纪的弟兄姐妹就可能记得，你可能记得看到你的妈妈用那种比较古板的那种裁缝机啊，那个脚要踩，踩踩踩踩，一直踩，然后那个布嘟嘟嘟嘟嘟这样送进去，那个裁缝机哇，很细心的妈妈在那边这样看着那个车衣啊，要车衣的那个过程啊。神在创造我们的时候就是这样，非常小心、精心的来预备我们的生命，在我们在母腹当中。还没有生出来的时候，神就已经预备了，在精心的预备我们的生命。那不止这样，第十四节他说这个创造的过程是怎样的，奇妙可畏，奇妙可畏，超级的奇妙。可是不只是奇妙，是可畏。什么意思呢？怎么可能奇妙的东西会可畏呢？我跟你讲，怎么可能奇妙又可畏？如果你看到一个人踢足球，哇，他踢足球很厉害，他踢足球突然间踢个香蕉球，那个球这样斜的进球，哇，奇妙。十分钟后他踢他来一个倒踢球，麦西哥 kick， 再进一粒，说哇，太奇妙了。然后再过十分钟之后，他在球场的中间呢，那个球还没有掉落地的时候，他就用脚射，我们说 volley 齐射，从中场踢进去进球。你说这个不是人呢、啊？这个不是奇妙，这个是可畏。这个是不是奇妙？这个是可畏，因为超越人能想象的奇妙。那为什么神的创造是奇妙可畏呢？因为你看整个人体的构造，就好像那个 不寻常的人呢，一直进球，一直有奇妙的表现呢，整个身体都是这样子。比如说我们的骨头很轻啊，我们都知道跟那个水泥比起来，骨头当然是比较轻的。啊，可是那个骨头虽然轻啊，一个火柴盒那么大的骨头啊，据说能够承担9吨重的重量。那么什么是九吨吗？几部车子啊，3-4部车子压在一个火柴盒的骨头上都不会裂，就是比水泥还要硬至少4倍。这是我们的骨头而已。然后呢，来到肠胃，这个肠胃，这个我读了之后我不敢相信，我还要问顺敏医生确定一下啊，才敢讲。他说这个肠胃里面有胃酸，我们都知道胃酸呢，消化食物，那个胃酸的酸性是很高的，据说连芯片那个阿达乌上面的那个铁片都能够融化的。诶，那么如果这么酸的这个酸性为什么会从肠胃里面流出来呢？是吧？哦，原因很简单，因为我们的肠胃里面的细胞繁殖的太快，快到了那个胃酸没办法融化它，而且这个肠胃里面的那个细胞呢，会产生出一个隔膜，好像一唾液这样子，隔膜隔住那个胃酸，使到那个胃酸没办法融化那个肠胃，这个就是你的肚子了。你每天在吃东西的时候没有想这样多吗？我肠胃流出来怎么办？没想过。奇妙可畏，奇妙可畏。所以可以继续讲下去了，从骨头到肠胃到脚还是眼睛都可以讲那个不寻常的那个球员呢。神就是这样的奇妙可畏，神也完全的掌控我的形体，不向你隐藏。15节那边说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在人看来奥秘测不透看不见的东西，神看在眼里，神掌握一切，神掌握一切。甚至在16节还继续讲神是怎么样的创造呢？我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我的日子还没开始，已经记录那个结束了。有个小女孩，她进高材班呢、她应该是相当聪明吧，可以进高材班，可是一山还有一山高啊，是吗？她去到那个高材班，这个数学课，那高材班当然难题比较多了，给难题，那个老师呢就在那个投影机上放了一个数学，一放了数学题，一开始读那个题目的时候，有3个同学举手给答案，然后这个小女孩看着那同学回到家里说，妈咪，我的同学好像不大正常，那个老师还在读问题，他们已经给答案了。可是神更加不寻常，我们的日子还没开始，他已经记录我们的结束了。这个就是神的创造。如果我们觉得需要安排一切，可能有这样的一种欲望，要安排一切，有孩子的要为这孩子将来安排一切，从幼稚园，孩子还没有进幼稚园就安排他的大学教育，或者一个青年人就要想到退休的生活就怎么办，那么安排不到，有一些东西觉得没有把握，就非常的不安。我们的计划是好的，我们要去为我们的将来做一些打算，可是我们要记得我们是用我们有限的那个能力和视线我们所看见的是很有限的，来为将来做预备。如果我们依靠的是那个有限的能力和视线来计划一个没有办法预测的将来，以为我们能够控制得住的话，那我们会愁烦，会不安。诗人是怎么样看待他的生命呢？诗人教导我们认识神全备的安排，神已经安排一切了，你不用担心，你可以放心的依靠神，因为他的创造，你看神怎么创造你，你可以放心。 于是诗人怎么样面对他的不安呢？14节，我要称谢你，他以他赞美来取代他的不安。17节，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他以感恩，他以出于信靠的那种感恩数算神的恩典的时候取代他的不安，以赞美，以信靠，以感恩取代那种不安，除掉不安，告诉我们自己，好像诗人常常讲，我的心啊，你要告诉你自己，我要赞美你，我要依靠你，我要记得你已经安排一切，你一定会看顾我的，你一定会看顾我。神不单安排一切，一定看顾我们。第四点，最后，神胜过仇敌，一定保守你。神胜过仇敌，一定保守你。从19节开始，我们回到诗人的那种所想象的他的可怕的那些仇敌啊，要杀害他，那怎么可以在这个时候继续的安稳呢？啊，他的秘诀19节，神啊，你必定杀戮恶人。神啊，你必定杀戮恶人。原来诗人看见这些不是我的仇敌，这些是你的仇敌啊，是你的仇敌，所以你会解决他们，你一定会除灭这些恶人。因为诗人认识神，诗人信靠神的时候，他知道恶的事情神会惩罚，神会审判，以信心取代惧怕。在21到22节，我们就看见他甚至说他恨那些恶人，就说，哎，不对啊，耶稣教导我们要爱人啊，你怎么去恨人啊？哦，因为他体贴神的意思，这些不是我恨的人，这些是神所恨的，神要审判，神要惩罚的人，所以我也恨他们。恨神所恨，爱神所爱，见到神将要审判，以信心看见将来神一定会审判这些恶人，胜过罪恶，带来那个真正完整的那个平安。这就是诗人的把握，这就是诗人的把握。于是23到24节，诗人寻求神，诗人向神祷告，诗人求神试验他，洁净他，引导他，除去那个不安，洁净他的心。为什么？他看待这个是神同行的一个道路，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诶，这个充满不安，这个充满可怕的局面，这个充满未知数的这个人生啊，突然之间变成了永生的道路，一个蒙福的一个生命，不再可怕，不再是不安，而是知道我时常与神沟通，我可以求神带领，我可以求神除去我心里面的恶念。当我有不安，当我有恐惧惧怕的时候，来到神的面前，神啊，你引导我除去我心里的恶行，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这是一条永生的道路，当我们相信耶稣的时候，我们与主同走永生的道路，我们有把握，我们有平安。所以今天我们面对什么仇敌吗？对一些弟兄姐妹来说，可能是那个很恐怖的老板。回想一整天，在回想今天那个老板怎么骂你，怎么样的羞辱你，然后你想象明天早上又要回到那个办公室再去见那个老板，哇，非常的不安，一直的扮演他怎么骂你的那个片段，仰望交托主，知道他能够保守我们，知道仇敌犯罪的事情神会审判。可是也许我们有另外一种的仇敌，不是外在的仇敌，而是内在的，在我们心里面，为这过去我们所犯过的罪，为这我们的污秽，为这我们良心，我们所谓良心的谴责，我们的回忆， 回忆好像一个仇敌，一直搅扰我们，带来不安。于是我们想做一些事，我们做一些事想为我们自己赎罪啊，这是常有的事情。我们觉得我们做错了，我们要做一些事情为我们自己赎罪。据说在美国的税务局啊，有一个叫做良心基金啊，这个基金不是那个喝的那个基金啊，是那个放钱进去的那个基金，良心的基金啊，设立了差不多200年左右呢、啊，从设立200年前到现在，存款有差不多300万块钱。300万块钱哪里来的？都是一些匿名人士，匿名人士在这200年里面呢，断断续续的，这个税务局收到支票要还税，就是那些欺骗过税务局的人呢，200多年来要陆陆续续的来还税。在还这个税，匿名人士在还税的时候附上一些纸条，有些说我希望今晚能够睡得好一些，有些说我希望能够有一个无愧的良心，又有另外一个人说我不想为了几块钱在地狱里面焚烧，都是想赎罪。罪使人不安，于是我们靠着我们自己做的一些事情要来赎罪，不然哪来的300多万元呢？我们的答案是什么呢？我们为自己赎罪吗？这个仇敌怎么去面对他呢？已经发生过了，做错了，犯罪了。圣经说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挽回祭，神自己帮我们赎罪，就是通过耶稣基督一次过的把自己的身体献上，承担我们的罪，在神面前与神和好，相信耶稣基督做我们救主，这样的一个人他已经没有罪了，他的罪疚被耶稣承担拿去了。这就是我们所需要讲的。在我们当中如果有新朋友，或者你还没有肯定救恩的话，多年犯罪使到你不安，那个罪疚使到你没有平安的时候，你要记得不是靠着我们人做什么事情赎罪，你知道那个东西你做了再做，赎了再赎，永远没有办法赎罪了，你继续的没有平安。耶稣一次过摆上了自己，赎了我们的罪。我们靠着耶稣十字架承担我们的罪，来到神面前，我们不需要靠着自己，我们需要的是神的饶恕，神的饶恕。我们不是要饶恕我们自己，我们是要神饶恕我们。神在耶稣里面愿意饶恕我们的罪，来到他面前，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除去那个不安，让我们能够靠着耶稣有把握。神与我们同在，他要引导我们，他要把我们的惧怕除去，他要把信心给我们。神的儿女也是一样，如果我们是神的儿女，在神面前同样的，你看23到24节怎么样回应第一节吗？其实第一节说神啊你已经鉴察试验我，来到23节他又说神啊求你鉴察我试验我，一直的到主面前不断的对主说话，向主求告。神通过他的话，借着圣灵来指引我们，提醒我们。当我们相信耶稣的时候，也许我们为着我们自己的罪感到不安，不过来到耶稣面前真心接受耶稣做救主的，就好像刚才启应经文所读的，没有一件事情能够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没有一件受造的天上地上地底下的黑暗死亡能够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包括我们自己，我们自己犯的罪，我们自己的错失， 我们自己的悖逆，如果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可以回到神面前，因为神他寻找我们，他要拯救我们，没有一样东西能够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求神帮助我们，鼓励我们，他的宝血已经释放了我们凡事是神的儿女的人，重价买赎的拯救我们到底。我们来到他面前可以胜过不安。如果我们心中有各样的忧虑惧怕，甚至为这心里面的不安来赎罪，诗人告诉我们要怎么办呢？怎么样胜过不安呢？第一点，记得神无所不知，他一定保护你。前面有很多未知数，可是神都已经知道了，他能够应付，你是绝对安全的。第二点，神无所不知，他一定会引导你。我们不能够靠自己来掌管那个未知的未来，而是靠着神他的不变的同在，他同在，他引导我们。第三点，我们知道神安排一切一定会看顾我们的。神的创造奇妙可畏，他精心设计，他周全的预备，我们在他面前知道神一定会看顾我们，以赞美，以感恩，以信靠来取代那个不安。最后，神已经胜过仇敌，一定保护你，不是靠着我们自己赎罪，而是来到神面前与神沟通，不要向自己讲话，一直在想那个不安的那个情况，而是向神仰望交托。神啊，求你引导我，求你帮助我，求你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因为我相信你，求你就引导我接下来在不安的当中认识到蒙福的道路。我们一起来向神祷告。亲爱的天父，主啊，我们向你求恩，求你帮助你的儿女。主，我们很多时候会面对一些状况，会面对一些事情，或者心里面的一些回忆使到我们不安。主啊，但是你的话告诉我们，我们相信耶稣的时候，主你自己多么的奇妙，你借着你的儿子显明那个救赎的方法，让我们因为认识你是谁，也让我们因为认识你的儿子的救赎，我们有赞美，我们有感恩，我们数算你的恩典的时候，我们以信心来取代我们的惧怕。求你引导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